大家好，这里是巫师塔研究所，我是爱谁谁。
大家好，我是柯柯。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聊一个暴打资本主义的话题，也没有了，其实就是因为最近德州限电的这个事情真的闹得沸沸扬扬，而且好像现在还在持续当中，就是感觉我们在德州的一些小伙伴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有必要来聊一聊这个问题，顺便可以对比一下中美相关的这个能源行业的现状。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分别在中国和美国的两位小伙伴，一个是瑞，一个是赛赛，让我们的嘉宾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呗。要不老嘉宾瑞你先来。
好的，各位巫师塔研究所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瑞，我又很高兴又来到这个节目上
对，瑞之前来聊过那期马斯克的脑机接口有关的节目，然后感觉评论还是很不错的，然后那个我经常看到有人在转发这期节目的后续，对，所以非常开心瑞能再来巫师塔研究所来聊一聊。对，来我们欢迎一下今天新朋友赛赛，赛赛是相关行业的分析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赛赛。
对对对对，欢迎两位嘉宾。今天的这个切入点其实想先从德州这个事件聊一下，我看好像目前这个电价已经涨到非常高的程度了，是不是？
对，德州大概是2月13号左右发布的那个紧急状态，还是14号，然后其实天气预报的话大概前一周就说了会有一个寒潮。
嗯，
关于这个电价现在是大概是最高的时候大概是9000美金一兆瓦时，和大概就是几十大概70-80人民币一度电吧。然后这个大概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烤一个面包或者烤一个 toast， 美国人特别喜欢用那个烤面包机嘛。
嗯，
你烤一个面包可能要花几百元人民币，就是 literally 你烤一下就几百元就没了，然后就非常夸张。然后有的德州的朋友就晒出他那个账单嘛，大概一个月还是半个月大概2万多-3万多美金，
是
就非常夸张。
嗯，
这个电费我不知道他们会最后怎么处理。
对，我也想问能不能赖掉
对，我其实之前有忘付过电费，但是我倒还没到那种拉我闸的那种情况，他会给你发几个提醒。
嗯，
那最后如果你一直欠着会影响你的信用分了。
嗯，
这个还是很重要，如果你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去买房买车要贷款的话，信用分还是很重要。
对，嗯，但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要付这个高电额的，就是说在德州是有两种不一样的交费方案。如果说是你那个就是 fixed fee， 就是固定费用的话，其实你每一度电是付12美分。刚刚瑞说的那个其实是 wholesale 的价格嘛，就是说是那个分配站或者是那个附近的那个电厂它的那个收购价，但是你消费者可能是不用付的。就是德州有一部分人他们有专门的一个电力公司，是你直接可以付那个 wholesale 的 price， wholesale 的 price 涨你的用电的价钱就涨，所以他们才会一下子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电费那一天就可能涨了几百块，就没有一个管控吧，就是这才是有一部分人为什么会要付这么多钱的一个原因。然后刚刚像那个柯柯提到说大家也在讨论说这个电费的费用以后怎么办，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不应该是我出这个冤大头啊，毕竟德州的电网出了问题嘛。但是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就是说你们一开始选了这个 plan 就是因为它便宜，所以你大部分人都是在付那个 fixed rate 就是固定费用的，然后你占了便宜现在出了问题你又不付的话，就是可能也是有失公允吧，所以最后也会也想看说之后政府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是，其实这个带出了几个问题，就是一个是美国这个电网的架构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户用电价和这个工业用电的区别。然后要不然我们先来讲一讲就是说德州现在这次断电的这个主要情况，还有它产生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就像我刚才说的，大概是2月14号开始德州开始降温了。
嗯，
这次降温其实席卷整个北美，因为它是我现在在西雅图嘛，然后西雅图其实在那一周的前几天也是下雪，而且雪很大。
嗯，
然后其实西雅图本很少下雪了，因为它在西海岸嘛，然后有一定这个海洋性气候。
嗯，
然后这个寒潮呢到后来14号就到了德州呢，搞到了德州其实纬度大概和我记得和浙江宁波福建那边差不多。
嗯，
然后但是它最低气温到了-25度，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就是靠北边一点的地方到-25度左右，这其实已经是很夸张了，因为你的温度一下来很多水管就冻住了，水管冻住了呢核电厂呢就是发不了电，因为核电站其实本身没有影响，但是它需要冷却水，冷却水水管一冻住，为了安全考虑核电站就要停。
嗯
嗯，
然后德州呢天然气厂也要停，剩下就是风电也停，风车转不动，风车那个轮子被冻住了，所以导致呢就是德州的发电量就跟不上去了。然后呢这个冷到什么程度，还就是它历史平均温度在同期2月份这个前两周大概是零下，我看是零下10度左右， 所以它比平时冷了一倍还要多。德州呢，一共有全大概有254个郡，
嗯，
这个郡是翻译成这 county， 就是翻译，我觉得这个翻译非常糟糕，在中文叫县，而且很让人误导。其实它就是州下面的一个单位，然后仅仅比州小一级，然后再下面就是市了。
嗯，
然后全德州200多个县，只有8个没有下雪，所以其实影响范围非常非常大。
对，
然后这也是比较史无前例的吧，比这几次更冷的事件其实非常少。
嗯，
然后呢，导致就是德州这次应对不及，然后才出现了这次供电事故。
是，
说就为什么就是供电出现问题会变得问题那么严重？首先就是因为很冷，所以在家家户户都要用电嘛，然后就是你的需求上来了，然后你的电厂又没有办法供应。还有一部分就是他们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就开始有那个 rolling blackout， 就是不同的片区，就像我们等一下可能要说到，就是说分片区的断电，但是他们这个断电呢又处理的非常不好，所以才导致，如果说处理的好的话，可能每个家庭我轮到这几个小时停电，那几个小时回来以后我还可以照样取暖，但他就是因为这个分波断电控制非常不好，有些家庭就几天都没有电，才会出现一些我们知道一些惨剧嘛，包括到昨天为止，其实已经有40个人因为这个寒冷空气要断电这件事情去世了。这就是他们没有处理好的一部分。
嗯，对，
对，我看推特上有人发说自己家停电了，但是市中心的政府大楼还亮着灯，所以也挺肯定是他这个分批断电没有处理好。
是，
对，这和片区有关系，就是他们是要保，比如说医院呐、消防一些政府的，就或者公共服务机构的这些住宅嘛，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做到所谓的就是 rotation。就是如果说你家离医院很近的话，你可能就从来就一直都没有断电，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德州在我印象里是一个很热的地方，感觉就是怎么会到零下极寒-20几度，就所以你可以想象它的这个电力设备是没有那些防寒保护的。
对
对，德州非常热，德州夏天基本德州运电高峰一般是夏天，就是夏天40度、50度、摄氏度、啊、都有的，所以就是 literally 那种你把鸡蛋放在地上就会熟，所以一般到冬天这确实是很少见。
你刚才防寒保护说的很好，就是因为其实所有的刚刚我们说的这些电力供应，什么natural gas 天然气、核能或者是风电，在其他州还是即使照样的那么冷也是可以运行，是因为他们做了防寒的措施，但德州就是没有考虑到，也或者说是考虑到了，但是对比它的成本觉得也没有必要，百年一遇嘛，就好像德州的那个参议员 Ted Cruz 就说，等到德州真的就是 freeze 就冻住了，我就会相信全球气候变暖这件事情。
好吧，
结果就真的发生了。
他应该相信了这次。
其实像德州的话，它是一个资源，就是一些能源资源啊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应该是美国最大的一块。但是呢，它的天然气的像这种发电厂呀，它其实是长期是依赖于这种天然气的管道的这种流动，所以呢它其实自身的储能是不够的，就太自信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它一旦冻结之后所以它就不灵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的话，我认为是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个他们的电力的一个制度变化的话，你会发现它的电力是市场化的，它跟国内不一样，国内可能它没有那么强大市场化，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电价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的话，是因为德州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电力孤岛，所以它电力孤岛这样的一个定位加剧了短缺那么我们什么叫电力孤岛？电力孤岛的话，其实美国它电网其实分为三个，一个是美国的东部，另外的话是一个美国的西部的各州，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德州所以这是历史一个变化，就是德州因为它自身的这种电力资源非常丰富，所以它呢几乎是跟美国的其他地区是隔离的所以呢它就是变成了一个电力孤岛，这样的话它也没有办法从美国的其他地方去获取电力，并且呢因为它是一个电力孤岛它是为了避免这种联邦的监管所以导致了它呢整体上是一个比较市场化的电费，所以它比较便宜但一旦出现这种极端天气之后，它的价格就会变高所以呢这就是我讲的人祸主要是分为两点。那么现在呢，其实像德州的话它还开始甩锅甩锅给这些对啊，甩锅给清洁能源，对吧？他认为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现在在搞一些风电一些核能所以呢一旦出现这种极端情况的话，那么像这些我们还不成熟的这种基础设施，比如像这种风电的这种 的电基础设施它就被冻结了啊，所以呢它就怪清洁能源，我们不要发展清洁能源。当然它这个州长呢有可能就是针对啊拜登政府，他现在是在推这个清洁能源，他也现在也是重返了这个巴黎协定啊，所以他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政治诉求。但实际上我们如果从一个最客观的就是它的发电的贡献比例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好像是在扯淡啊。那么冬季的话它80%的电量的这个电网的这个容量啊是由电气天然气煤炭还有一些核能发电去贡献的，只有9%是由风电去贡献的。所以它的冬季的这个比例其实的话主要还是一些传统的天然气供应的，并不是新能源啊。所以这的话甩锅给新能源，这个如果按比例这个非常直接的一个数据的话，就能够发现这个甩锅是没有任何道理。
是，其实赛赛讲到了两个方面，我们可以一一再深入分析一下。就首先这个极寒天气，这个为什么会出现极寒天气呢？我觉得我们这里也可以大概讨论一下。
对，这边我先讲一点嘛，就是极寒天气像刚刚赛赛说的，就是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气候变化了。现在我们讲全球变暖，其实它并不是一味的变暖，在一些小的局部区域它天气是可能变冷的。就是从气候学上来讲呢，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极寒天气，主要就是因为北极我们一般就是最冷的吧。然后北极一般有一个绕着北极圈有一个地方叫西风带。西风带呢是因为一般来说北极是最比较冷，要赤道比较热，就导致从赤道到北极之间有一个温度的梯度差。这个差呢就导致锁住北极，形成了一个高压带。这个高压带导致它这个平时冷空气就出不去，像冬天它就在那个北极上面，在北极的大概范围内打转。然后呢，因为前后全球变暖呢，导致北极受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北极区域它的升温就比平时地方比较快一点。升温快呢，就导致它的气压就开始变小。变小了以后，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原来它是一个羊圈的围栏，然后在气压降低之后，这个围栏就开始变得松动，所以北极冷空气就开始向外扩散。然后美国这边，尤其是美国西边这边，没有一些从东到西的山脉，就是如果你想象地图的话，没有一些横着的山脉，只有竖着的山脉，就导致从北边冷空气特别容易就一直从北到南到了德州这边。所以就是简单的来讲，就是西风带的减弱导致冷空气向南侵。然后我们如果气候随时像这样的趋势变化的话，我们会就是可以看到这种极端天气越来越多。
嗯，是，之前中国的几次寒潮降温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对，就是如果一般冬天来说，北半球的冬天，其实这种寒潮基本都是北极来西风带的从北的向南的入侵。
嗯，然后后面还提到一个，其实是关于德州电网这个孤岛的这个问题。美国电网和我们中国这个大电网的架构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对，德州是一个像刚才说的是一个孤岛嘛，就是美国有三北美啊，不光是美国，加拿大其实也用了一部分美国的电，在温哥华那边用的是美国西部电网。
嗯嗯，
然后加拿大的魁北克那边用的是美国东部电网，就是这两边都是连上的。然后非常突兀，如果你打开地图看到德州是一个孤岛，就是那个一个德州的那个形状，就是另外一个颜色。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德州所有的线都是在德州那个电网，就是德州边境的一些的康体，
嗯，
它用的是别的地方的电，就是西部那些康体，西部那些线用的是就是美国西海岸的电网，东部那些电接到了这东部电网里面。然后非常讽刺的是，这些地方这次没有怎么停电，然后就是那些地方可能就是停了3小时或者2小时，然后就好了。然后尽管他们一样遭受了暴雪，所以就是问题已经很明显了。然后德州这次的孤岛呢，电网因为它不与外面连通，这个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在二战最开始的时候，美国为了准备战争，所以就鼓励各个电网连通，然后为了给那些战争工厂去供电。德州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加入了联邦电网的，德州大概几百个小公司小供电网合并到了一起向联邦输电，然后一直供到旧金山湾区给他们造军舰用。
嗯，
然后后来二战以后呢，他们就发现这个方法挺好，然后大家节省成本，然后又效率非常高，所以他们就结合到了一起成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像大家可能已经听过了，这两天叫做德克萨斯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然后英文简称叫 ERCOT。然后这个 ERCOT 呢是一个非盈利非政府性组织，但是它其实虽然它是受州立会监管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政府组织，然后它是受他们那个可以理解为董事会，就是叫指导委员会来指导他们的工作。然后呢，他们在二战以后的这几十年来一直致力的一个工作就是叫 deregulation， 就是去行政化。他们觉得德州作为一个孤星州，觉得政府越小越好，我们不应该监管我们所有平时平民的生活，就是导致这些比较重要的民生组织民生机构包括供电这些东西就是没有政府的一些立法去监管。当然这个过程是从90年代才开始，之前还是有政府监管的。在90年代以前，德州的电价是不能超过美国平均电价的， 到后来九十年代尾声的时候，这个德州德克萨斯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决定我们放开电价，就是开始放开我们的管制，然后导致在那几年德州的电价是稍微，就是你可以想象管制一放开，它的市场就会开始增加价格嘛。所以在前几年最开始几年德州的电价是猛涨的，一直到后来才降下来，后来降下来引入了一些很多的其他的电价公司，引入了很多竞争机制以后，现在的德州的平均价格是比美国其他的电价稍微便宜一点的。所以就可以就像刚才说的，德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充分市场竞争的一个电价市场。
对，因为在美国的其他州，你一般只有一家电力公司在你这个区域里可以选，就是没有所谓的选吧，你就只有这么一家公司可以用。但在德州，你是有不同的电力公司，你可以自己选择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难免各个供应商都会要在价格上有所竞争。那配套的就是说，他们为长远打算做一些基础的设备的升级啊等等，那方面的资金可能就不见得能够及时的拿出来了。
嗯，
对，而且刚才还说到，就是德州是一个充分的电力市场，就是我们的市场基本分两类，一般是电力市场和容量市场。就是电力市场，就是说我平时不储一些备用的发电机组，德州就是典型这种情况，因为它是一个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
嗯，
我需要多少电，我造多少电，这个电价的时候合适，我就造；这个电价不合适，我觉得亏本，我就不发电。它并没有一些就是平时备用的电容量机组，尤其是火电也特别少。
嗯，
然后德州这边电能源结构大部分都是天然气是占大头了。
对，
然后其次是风电和核能，然后煤电稍微有一点，但是基本就是没有备用的发电机，因为这些是有平时有这些备用这些东西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最终还是要转嫁到消费者手上。德州呢，作为一个孤星州，我们老百姓觉得哇天哪，你们这些东西太贵了，我就不想给你们政府付钱，然后所以他们把价格尽量压得最低。所以就没有一些备用的发电机组。到这次有天灾之后，其实缺点劣势凸显得很明显。
对，因为在其他地方我们付的费用里有一部分就是给这个备用的，就是 capacity based energy、
哦、
它其实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一些电厂可能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发过电，但照样有钱拿，就是因为它是保障了应急或者说可能需要的需求。
对，它就像保险一样嘛，就是我们平时买份保险，万一没电了，就保险会给我们付钱，然后万一没这种情况，就是万一没电，那些备用的发电机厂会给我们发电，但德州是不存在的。他们觉得我们才不要买保险，平时挺好的。我们觉得大德州是全美发电量第一的州，就是而且也是能源产量最高的州。德州有丰富的石油，也有丰富的天然气，有丰富的就是那个页岩气，然后也有丰富的风能，就是也非常就是能源产量非常丰富。他们觉得我们不可能去，尤其冬天不冷，我们怎么可能会断电？然后而且我们也不要给联邦供电。你们联邦就是要靠政府来搞我们，有那些他们共和党那些深度选民就觉得民主党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政府做大，然后开始收税，然后把我们人民的钱都收走，然后他们缴我们的枪，这怎么可以？然后所以就是如果你看德州历史，发现这些小政府主义、高度市场主义是根深蒂固的，我觉得是没有机会在德州改变的。德州这次出了事情，以后还会出一样的事情。
对，
除非他们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因为这个德州冬天断电不是第一次，虽然之前没有这么大，2011年有过一次，德州当时立法会出了一个立法，说我们以后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然而卵用没有，这次还是一样出现了事故，而且越来越严重。
是，
对，而且他们同样的心态，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坐拥这么多天然气，他们也不着急挖，我用的时候我就挖，对吧？所以他们就没有什么储备。然后这次天然气就是因为冻住了，因为极寒天气原因就不能开采了嘛。其实很多电厂他们一般会储备，像中国我知道一般会储备20天左右的动力煤等等，就是你所需要的这种能源。但在德州就没有，你今天没有了，我明天就不能发电，就这种情况。
对，就是国内和德州这次基本就是一个
offset,
对，就正好相反。
所以既然讲到国内，我们可以开始讲一讲，就是大家其实可能国内小伙伴都有经历过这一次吧，就是感觉像什么几百年一遇的这种极寒气候啊。我知道南方的很多地方其实都开始了限电，然后我可以先请赛赛来讲一讲说这个当时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与此同时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这次的南方的限电的话，实际上时间上应该是在12月初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有很多这种新闻报道，就说什么浙江告急啊，湖南告急，这样的一些新闻，但其实是有点夸大了。其实我们到现在来看的话，到二月底的时候，现在看的话， 啊，限电其实也没有造成说是啊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其实当时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夸大了。那我们要找夸大的原因嘛，对吧？为什么会有限电啊？那么其实呢，我认为是有几个几点嘛。第一点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把它理解为就跟学生交作业一样，他每年啊，我们都是有一个节能减排的一个目标的，所以他其实到十二月的时候，他是为了想要达标，所以呢，他才要限电，因为就又是遇到一种极寒的天气，又是遇到这种我们需要疫情修复，需要加班，对吧？这种情况下会倒逼着我们的这个电力需求啊会超预期，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要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而且啊，往后面走，我们的这个节能减排的目标啊可能会越来越严格，所以这样的话以后的这种限电啊可能还会再出现，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你就把它理解为就像交作业一样啊。要交作业了，所以呢它需要这个限电来为了这个政府能达标。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制造业突然在加班了啊，当然这个背后的话实际上是疫情的一个影响啊，我们制造业在加班。其实啊，我们不要把它限电想成是一件坏事啊，它实际上是反映的是我们的制造业的需求是很旺盛的啊，不单单是国内的，甚至是因为我们的疫情啊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是控制很好的，所以呢我们未来也是制造业啊出口啊这些都是有很大很大的需求，所以呢我们现在加班反而我认为是对经济是一件好事啊，因为在经济的整个的GDP 的衡量指标里面，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工业发电量，所以你发电量你其实发电的越高，对吧？你在限电了，其实反映的就是你发电量变高了，你的制造业在加班了，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件好事啊，我不认为是一件坏事啊，所以呢，这是制造业加班突然加班啊，这是造成了限电的第二个原因啊。第三个的话，可能就是老百姓啊非常担心的，就是哎，如果我们未来停电啊，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或者是一些经济啊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啊？我认为现在的话，其实停建电力啊，整个中国的这个储煤啊，我们中国其实最主要的能源结构里面还是以这个煤电发电是为主要的，就是火电啊，那我们这个产煤的这个数据是第一名啊，所以呢它是非常丰富的，电力的整个的这个供需结构也是相对是平衡的，这个就跟我们以前那种整个资源短缺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啊，不像以前，我记得上一次的这种停电啊可能是在00年左右，那个时候好像是压力会比较大。其实这段时间你会发现，已经过了20年，而且经历过供给侧改革，实际上的话，我们的这个产量啊，其实是非常充足。所以呢，你也会发现，我们不会遇到这种燃料不足啊、电源不足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呢，其实限电啊也不会存在所谓的整个大规模停电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进口煤。对吧？就因为我们有疫情啊，所以进口煤的减少会不会影响？那么刚才有些也提到了，我国的产煤是第一的啊，所以你进口煤的这个结构的性能的这种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所以我整体上就是认为这次的这种南方的限电的话被大家所夸大了。
对，其实就是国内这次和德州这次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深层原因，就是像刚才赛赛说的。其实每年就是湖南南方包括湖南呀浙江都会稍微限一下电，这次我看湖南最高数据上来讲是供电缺口大概只占总供电需求12%，就是大概超了10%左右。湖南和浙江还不太一样，先说湖南这次主要就是深层原因，先看湖南的能源结构，大概50%是火电，33%是水电，然后17%是外来电和其他新能源，所以50%那火电大概就是烧煤嘛，这个还是比较多的。33%水电在冬天我们就会期望它稍微减少一点，因为冬天嘛水的冻住，所以水坝发电量会相应减少，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火电来进行一些弥补，大概冬天的时候可能水电降到20%-10%左右，然后火电大概要升到60%-70%。那这次呢我们看大概从去年年初开始煤炭价格一直在涨，然后中国的电网呢又是一个高度市场高度管制的一个市场，就是我们不能随便涨电价，但是煤炭不是，煤炭是要涨的，这导致了那些非常打击了那些就是发电厂商的用火电的积极性， 然后我看湖南发改委发的2019年的数据是，湖南的火电总装机容量总装机的发电时间从2019年4000小时降到了2020年的3000小时，所以就是火电在湖南是在逐渐的下降的。这里面有节能减排的因素，也有煤电，就是煤电厂商的积极性稍微降低的元素，因为他们的是发火电是要亏本的，所以这是我们深层次原因。我们在湖南和国内这次并没有看到像德州那样一些极端的短时间内的用电量高峰猛涨，然后导致要加上一些天气元素导致我们的供电直接停了。我们并没有停止供电，我们是稍微有一点点供冰球，就是这种情况。然后浙江不太一样，浙江是刚才赛赛说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节能减排的行政压力比较大，然后浙江包括一些其他东南省份年末是要讲双控，双控就是控制总能源的消耗量以及控制单位 GDP 的能源消耗量，这叫双控。一些地方的地方政府可能为了年末突击在12月20号时候停了，包括就是义乌嘛，义乌他们停了那些很多小厂商小商贩的那些供电，然后导致了这个报纸上就是逐渐媒体就说哎呀我们停电了，而且又赶上我们停止买了澳大利亚的煤，所以这些东西会很容易让人引起猜测，是不是因为我们停止买了进口煤，所以才导致我们的供电不一样？供电供不需求其实并不能是这么说，我们的煤炭产量是足够的。然后，但是我们在双控的压力下，以及煤炭价格上涨情况下，会出现了火电调配的不足。
对，
这是我们的深层原因。
浙江的话应该还有就是刚刚赛赛提到需求端的这个问题，就是它因为全球疫情的影响，所以导致这个浙江制造业的回流，然后小作坊又开始做，不是小作坊，浙江那个就是小商品制造厂都又开始开工了，所以其实加班加点，对吧？甚至还赶圣诞节的礼物，我当时有听说的，为了赶美国圣诞节的礼物，所以当时可能很多工厂都是在这个24小时这个加班的情况，所以其实用电量的需求也是很大。
之前开玩笑讲美国大选的那些小旗子、小商品都是义乌生产的，他们11月正好赶上大选，所以估计开玩笑讲也是工厂要加班加点给他们造美国国旗的，还有川普的那个帽子，它很有意思。
对
对，就是我们的能源结构是第二产业占大头了，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美国是居民用电是最多的，我们是工厂用电最多的，我们是世界工厂嘛，就是电解铝。造混凝土都非常非常耗电的，就是无法想象的耗电，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大头了。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到清洁能源这个事情，我之前也在跟就是能源行业的一些朋友聊，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中国的因为在这个碳达峰啊碳中和的这个主题之下啊，现在就是开始改善这个能源结构嘛，然后开始大力发展这个清洁能源。但清洁能源它有自身的问题，像风力发电和水力发电，它其实它那个波峰波谷啊它不是一个规整的，而且它经常会出现一些很有瑕疵的一些情况。然后另外就是在一些极端天气下，可能这个水力和风力就像刚刚瑞说的，就是可能比方说水冻住了呀，或者是这个阳光照射啊，这种光伏发电啊，就会暂停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你有清洁能源，然后我一定会有这个火力能源的储备，相应的储备。所以呢，就是如果一旦你的这清洁能源跟不上的话，那我的火力发电可以迅速弥补过来。
煤电其实在国内是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调配机构，但是其他包括核能、水能，然后风能都是会受天气影响的。其实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调配。然后刚刚说到清洁能源其实是对的，我们国内在一些就是我们碳达标的要求情况下，其实我们步子不能迈得太大，一步一步来。我们的那个清洁能源基础设施跟上之后，然后还要解决如何跳能、储备能源的问题，因为现在电基本都是即发即用的。电能有一个很难的技术难关就是你很难储备。储备好的电价格也很贵，就是你晚上用可能后半夜用电用的人少，那我们后半夜发的电能不能调配到白天用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电可能要贵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即发即用和在面临高峰情况下调配电网的问题。像这次浙江大概我看数据95%的用电都是集中在其中27个小时，就是高波峰啊，就是它如果你把这个用电画成一个一条时间线来看的话，它那个高峰95%的高峰都在27小时之内，就这段时间是肯定供不上电的。
是，
所以就是你怎么错峰，怎么储能，这是我们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在德州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不会管这些事情，
他没有一个统一的调控。
对，德州那个市长还骂嘛，说你们怎么能来找政府要找这些事情，我们把你们这管的事情就够多了，你们自己搞自己的事情。对，就我觉得也是很经典，就相信大家 听众也会在评论区看到这个新闻，就是我觉得挺奇葩。对，我觉得在国内咱们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美国一些红州这些其实反正是挺 mind blowing 的，就是挺神奇的现象。然后 Ted Cruz 就是德州的那个参议员，还跑到坎昆去了，就是在 literally 在停电的第二天就跑掉
了。哇，他自己先溜了是吧？
相当于你的省长，对，相当于有点像省，也不能叫省委书记，就是省里的代表人物，那省人大代表，对，然后直接就跑到海南，就打个比方，跑到海南度假去了。然后被在网上被人发现之后，连忙解释说我是送孩子去出游的，然后
这都可以，
第二天就飞回来了。对，他
第二天
被发现，他在飞机上被人拍到了，他戴着口罩，但是飞机上被人拍到，然后发现之后立马飞了回来，但是孩子还在那边。
哦，
这事也是很奇葩的，这个无法想象在国内，在国内要问责的。
是，对，那既然讲到这里，我们可以讲一个，我感觉已经很少有在经历过停电的情况了，我不知道。就是你们最近有没有这种感受？我知道爱谁谁可能有这种感受。2019年的时候，纽约这个整个 blackout， 可以分享一下当时的这个经历吗？
对，我当天其实是在那个下城吃饭，然后停电的是在纽约的中上城，然后是 Times Square， 就是时代广场那一片嘛。其实我家就在那一片，所以我吃着饭，我就看到室友给我发消息说我们家停电了。当时我还觉得说啊。什么情况？不太可能吧，可能过几个小时就好，但其实是那天一直要到晚上，然后凌晨才来电的。其实纽约人没有怎么经历过停电这种事情，所以大家都蛮恐慌的。首先是你地铁停运了，很多人可能就卡在里面，然后你就在马路上就看到，就大家都在，好多人都在走路，就我第一次看到过这么多人都从里面跑出来。然后因为交通信号灯也没有了嘛，所以有非常多的警车在指挥交通，所以整个情况是挺混乱的。所以我当天也没有回我的那个自己的当时的 apartment， 然后就坐火车到了长岛，所以火车还是可以运行的。不，因为其实好像是因为有一个爆炸的原因吧，就是它那个也不算是爆炸，就是说因为那个电缆都是埋在地里的嘛，然后当时是有一个类似下水道那种地方可能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爆炸，可能就影响到了那个电缆，所以那一片的那个电力供应都出了问题，大家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够修好，所以像我就逃了，然后也有很多人可能就到自己下城或者别的地方的朋友家去暂躲，因为当时是七月份嘛，所以就也很热，如果纽约的话没有那个空调什么的，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我室友当时好像还在家待了一阵子，后来也就是受不了就跑了。但这次还好，但我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在长岛这里经历了三次停电。我觉得大家可能很难相信，就是
美国这么一个地方，
在这个美国停电是如此频繁、轻松那个易见的一件事情。
时代广场的中心，
对，就特别荒谬。然后这边好像是完全是因为天气原因吧，然后也是夏天，就是2020年的夏天的时候，因为有那个飓风。然后就可能你知道美国的乡村那些所谓的那个就不像我们都可能埋在地里或者是一些什么高压电缆就是水泥柱子嘛，这边都是一根木头，然后上面挂了一根电线，所以很容易就被吹倒了。这也是跟美国的这种居住环境可能有关，因为大家一个个房子之间的距离会很非常短，不像我们可能都是一些公寓楼嘛，所以可能更好的能够用集中供电的方式来埋那些电缆，但美国的话这样成本就太高了，所以大家一般就会这样拉一根电线。但问题就在于经常会有出现这种倒了的情况，那这个区域就有可能真的要几天都没有电。看影响大多大吧，如果那个飓风影响很大的话，因为也没有那么多工人一直在帮你抢修，我觉得国内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大家都是24小时疯狂的在抢修吧，但这边的话也是有人在抢修，但是我觉得不会说像，我不知道他们有还是有没有就固定的这种工作的时间吧，就是一般可能会慢一点。但我们家之前就是当时也是晚上停电，然后半夜就凌晨左右的时候也来电了，说明他们还是在晚上工作的，但确实没有那么快，因为我也知道有些人的房子就停了几天然后才来电。
对，所以就是其实已经很少有经历过这种相关的事情。我记得小时候有的时候家里还会备一根蜡烛，对吧？然后现在感觉就让我在家里找一个蜡烛，我只有香薰蜡烛。
对，我好心痛啊！停电那天晚上，因为我那香薰蜡烛就也不说特别贵吧，但是你点个就是5-6个都是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都是钱。
好浪费，对
对，超级浪费。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北京其实还停过电，到后来就很少停电。我记得我小时候有各种神奇的手电筒，有那个自己发电手电筒，就你要手摇的。
啊，对，
我也有这个。
九几年，大概我很小很小，对，当时，然后每家都会备手电筒，因为当时是我们当时是真的电力不够，就是发不了那么多电，然后电网也不太成熟。然后当时北京人民就是还会打那个市长热线，就是只要一停电就打那个1234545还是多少，就给那个市长秘书打电话说我们这怎么又停电了，你怎么赶快叫人来搞一下，然后特别有意思。但是后来就很少很少很少停电了。
嗯，我想到小时候还是看到某个电视，就是那种情景喜剧里，就经常就聊着聊突然停电就说啊楼上又开空调了，就以前是不是有那种
哦，对，保险丝断
保险丝
掉，对
对
对，跳闸。
对，然后就是大学宿舍会这样，对，跳闸，一用吹风机就停电。
是，
大学那
是
主要防火嘛。
是。其实讲到这里，就是感觉这么几十年啊，中国的这个整个电网系统的发展也在发生着变迁，然后包括这个整个成熟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投入，其实也让中国建成了这样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大电网的这个格局。就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提到过，就是说中国现在其实跟美国最大的不同是在于中国户用电其实比工业用电要便宜的，但美国是反过来的。所以刚刚爱谁谁其实也提到说德州很多人会选择去那个 wholesale 的电，就是工业用电，因为那个相对来说电价会更低。然后所以其实是这个大家就是两个国家各自的这个电网建设情况不同，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大致的聊一聊说就是中国这个当前的这个电力系统整个运行机制和它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子，这么几十年它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这个二十年来啊，中国的电力系统其实是在能源结构和电网结构这个两方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两个变化。那么第一个变化的话是电源的结构，那么电源的结构的话是你可以发现我们的风电光伏的装机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啊，那么尤其是光伏的话，整个产业链的话，其实是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已经占到60%到70%的这样一个资源的比例啊，所以在电源结构上，我们是会有一个重大的转变。那么第二块的话是这个电网的结构，电网结构的话是跨省跨区的这种直流互联的全国电网是建成了。那么以前的话，可能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以前应该叫什么西电东输啊，像这种，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这种电网所以呢也不会出现某一个地方突然停电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也是背后的话是一个是电网的结构我们现在已经搭建的比较完善了这个是一个基建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能源的结构，实际上我们也是在进步的尤其是在风电跟光伏的领域，我们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至少从量上可以看到未来的话这种能源转变的话是具备一个比较好的潜力的。
哎，那从这个角度上看，那中国这种大电网的格局是不是优于美国现在这样一个能源或者美国这样一个发电的这个局面呢？
我就是个人觉得这个电网还是要管起来的，就是它是一个涉及到民生
相关部门要管一管是吧，
基本对基本人权问题，不能像德州这样就完全市场化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就是政府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嘛，这个事情不能没有看得见的手，不能全让看不见的手来市场去搞的。然后我们这边就美国那边发展趋势我目前看来是从越来越像散装来，整个电网越来越散装，就是从大的电网然后越来越像小的一些发电的单位来搞一些社区级别的发电单位搞，到现在我看到很多家里去搞太阳能，然后楼屋顶上就装着太阳能光板，然后甚至他们用不掉的电还可以返回卖到这个整个的电网里，然后自己收一部分钱。在中国这个是先不说它的优劣啊，但是在从地域的这个区分来讲，我觉得中国就本来就很难搞，因为中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城市，你不可能在自己小区门口小区的楼顶安很多太阳能板然后分配给整个小区的每家每户，这是不太现实。我们不像美国每个人有自己家有自己的 house， 你可以在楼顶上装那个太阳能板。美国整个还是吃了这个地广人稀的红利了，他们地很多人很少，所以每单位人的尤其像德州这种大家骑着马去放牧的地方，就是其实很好办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是不先不说优劣，但我们就是从国家的区别来讲，我们还是大电网就是未来趋势，然后美国这边还是会稍微越来越散装一点的。
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两个对吧，两个不同的这种现象，一个德州的一个中国南方的，其实它背后代表的就是一个两个不同的制度体系，一个是电力的市场化，另外一个就是电力可能国家是管控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所以导致的两个 不同的结果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电力的市场化会带来的电价会非常的高，然后会出现整个断电整个社会的问题。那么另外一块的话是国家管控了之后，那么实际上国内的即便是有所谓的限电，但是没有达到大规模的停电，那么也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问题。那么这个是我认为未来的话像大电网这个肯定是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呢它的边际效应肯定是会逐渐的减少的，那么我认为大电网不会替代的话，主要可能有这个原因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这种集中式的传统的大电源是电力的供应的主力，那么它会存在一个用电的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所以它是长期存在的，并不会短期的是会改变掉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些储能的这种技术的普遍应用啊，它未来是还是有一定空间的。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像新能源为主的这种大规模的综合基地啊，这种外送的消纳的需求也是需要整个大电网支撑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展新能源，那里大电网也是要有的。所以在整个这三点来看的话，其实大电网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它不会跟美国整个去走向这种互用的这种储能是不一样的。
嗯，
对，我美国自有国情在此，
对，
所以很难有一个集中政府，对，国情不一样，它美国很难。
中国有央企这个东西，对吧？美国它没有说是央企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像说就是因为国内像央企它把握住一些垄断性的资源。其实我们这个就讲的稍微延展一点啊，就是这种国企，其实对这几年为什么比较火的一个话题是国企做混改，它很难推进。实际上的话就是这些垄断领域，比如像电力，比如像石油天然气，它的一些环节它必须掌控在这些政府的手里的央企的手里的，它不可能说是放到社会资本的所以社会资本它也很难去进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混改推不进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相悖的一个东西，就很难推进。所以它混改呢只能是在一些竞争性领域，垄断性领域是很难推进的这是一个大的话题了。
那德州连军队都有自己的，怎么可能电网给你们给联邦政府？
对，
他德州就是作为一个共和国加入美国的，他是很独立的一个，
天天喊着要独立的。
对，他现在都要独立，对，都不可以，不可以，电网不可能并到联邦政府里。
而且虽然说就是美国西部和东部的是分开联网的嘛，但是他们其实每个州在能就是电力是或者是能源方面的政策都是有自己的话语权的。所以是有一些州可能没有这么好，但也有一些州可能会在新能源的发展上表现的更优秀一点。像那什么爱荷华州，因为他们是算是中部平原吧，然后风力特别好，所以他们今年的风力的发电量已经超过40%了。即使是在冬天，他们是比德州要冷的嘛，在德州北边，但是他们的风力发电量也是很高的。所以就是其实是看你当地政府怎么样去规划和安排这些事情，但是在国家层面的话确实是比较难做到统一的调配。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无时差研究所是一档横跨中美的播客节目，我们分居在大洋两岸，邀请各行各业的同龄人一起讨论时下中美的诸多社会现象。虽然每周都要配合着时差以远程连线的方式录制节目，但我们每周的更新无时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期的认真对待都会传递给世界各地的你们。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扫描微信打赏码或者使用爱发电给我们送来你的心意，详情请见本期节目的文字介绍。谢谢大家。
既然讲到这里，我们可以也大致聊一聊中国这个能源的这个现状。其实刚刚瑞也提到过一些，然后中国现在大概是一个怎样的这个能源结构呢？要不请赛赛跟大家讲一下
中国的现在能源结构啊。实际上如果来看一个整体的话，实际上还是一个化石燃料可能是占一个定位那么其实未来的话像一些可再生能源的这个发电的话肯定是比例上会提升的。那么通过一个第三方数据我也可以看到，就是到50年其实它是一个我们现在国家定的碳中和目标是60年，其实50年是很多国家比如像美国欧盟他们很多是定的是50年。那么50年的话我们这个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占比是要超过80%的这是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的话可能是更加直接一点，就是大大的一个数据。大大的其实在 去年的十二月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碳中和，他提出一个具体的一个数据目标的。他的数据目标是这样的，就是到2030年，中国的单位的 GDP 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将要比2005年是要下降65%以上，然后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要达到25%。所以这个是一个空间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就是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这是30年的目标。那么目前的话，按19年的数据的话，这个数据应该是20%不到啊。所以呢，我们需要花10年的时间，可能要做到提升5%啊，至少提到5%啊。所以这个倒其实是是不是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如果看一个第三方的数据的话，到50年。这个空间的数据要达到70%，啊，就是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这个可能是整个衡量中国未来的这个能源结构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指标，啊，就是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的消费比重，啊，现在的话可能是20%，30年要达25%，然后50年要达70%，啊，是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整体上的话是，我们可以再聊一聊是什么呢？就是能源有多少。对吧，我们看一看能源结构，能源有哪些能源。能源的话实际上就是化石燃料，然后核能，还有地热能，水电，光风电，这些。当然这个天然气这个应该属于那个那个化石燃料之一啊。
对，
所以这个整体的话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的话还是以一个化石燃料比重占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对，我这边看到是69%，去年是69%，是第一次下降到70%以下。我觉得这还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后面新能源一定是会慢慢占主流的吧。就是我比较有时候甚至稍微激进的想一点，就是如果说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移动终端的十年，第二个十年是我可以说是人工智能的十年。那么第三个十年，如果不是下个十年，那或者是下一个十年，一定是新能源的十年。对，因为现在我们搞电车，然后我们搞这些太阳能，搞光伏，我们已经现在感受到了，像我们宁德时代涨得这么好，然后我们那个蔚来开始卖的比较多，然后我们一些新能源的车也卖的比较好，就是我们已经可以慢慢感受到了，化石能源是一定要被淘汰的。
嗯，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往回想，往上一个世纪想，在石油被广泛应用之前，那些骑马的人也会觉得我的马骑得蛮好的，我的用牲畜力做交通工具做得蛮好，为什么要搞你一个内燃机，而且又危险，跑那么快，我在高速公路上一撞，人又没命了。这都是一个趋势。如果你把放到100年，放到100年的这种时间线上来讲，新能源一定是会取代化石能源。
我这里还可以讲一个大故事，就是说为什么中国要去背新能源，为什么要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大大要在国际的舞台上提出来碳中和这个东西。那其实背后的话，我认为是可以看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的话是能源革命，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能源革命，它是一个趋势，并且呢，它能够未来带动整个的经济的转型。比如像新能源汽车，它是整个把燃油汽车给替代掉，然后未来的话，它才能够加上比如像智能汽车。因为你只有替代能源替代掉，你才可以去往智能化去走，所以这个是
电气化、智能化，对，
对对对，所以这才是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能源革命，这是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的话是能源的安全，像我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对外依存度这个数据啊，就是2019年的时候已经超过了70%和43%，所以我国其实对于石油跟天然气的这种对外依存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在疫情这样一个影响之下的话，更加重视安全。你会发现很多国家的这种政策条文，比如像“十四五”，比如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包括提到之前的一些政治局会议，它的一个非常关键，就今年整个政策文件里面的一个最关键的词就是安全，对吧？我们对，就是在去年我们非常重视的就是安全这个东西，所以呢，如果我国能够把清洁能源给做起来，那么实际上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可控的一个体系，这是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的话就是能源责任，就是我刚才最开始提到的一个数据，就是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和能源消费的主体，那么2019年的话，我国的这个碳排放占到全球的这个比重啊，达到28%，所以它是国际上会对中国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存在，所以这个三方面的话会倒逼着 中国是要去走清洁能源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的三大驱动力，内在的一个驱动力，去推动我国为什么要在当前的时间点去推行这个碳中和这样的一个理念的一个一个内在的动力吧。嗯，
那刚刚讲了中国的方面嘛，那美国现在的能源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
美国我就大概抛一些数据吧。美国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天然气是主要占能源发电大头，然后就是石油这边消耗主要是车消耗掉嘛，很少发电用的都没有直接烧，很少直接烧石油的。然后大概石油这边就是整个我们把电力和一些运输都算上，美国大概是40%是石油，然后32%是天然气，这里面天然气主要用于发电了，然后8%核能，11%是煤炭，所以就煤炭比中国少很多。记得刚刚说中国是大概60%-70%是煤炭，然后可再生能源是大概占15%左右，这个是对是去年的数据。然后大概这个可再生能源里面大概20%是生物能源，这个22%是水，9%是太阳能，然后20%很少一点是地热，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刨去烧汽车的，就是1%都被天然气拿走了。然后天然气这边它是，比较清洁了，就是因为抛开碳不说，然后它雾霾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去年就是大概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的空气污染也蛮严重的，就是洛杉矶那边有一些什么光化学污染，事件。然后后来就美国大力西海岸大力搞清洁天然气，这是他们的一个结果。然后美国和加拿大有很多的页岩气发现，页岩气就是在那个石头，就是可以理解在石头下面压的石头缝里找的那些天然气。然后他们在去年在2010年左右就是大量发现了这些页岩气的油田气田，所以就是导致他们这部分也是很大一块。然后光伏风能会越来越多，像比如说刚才说的 Iowa 德州其实都是红州，他们的州长都是反对一些清洁能源计划的，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多的风能，还是有很多的新能源，这是市场决定的。美国的这边风能已经是比很多的煤炭的天然气烧的能量烧出来电已经便宜了，只要有利他们就一定会往上投资。然后像刚才说的如果煤炭那边成本下不来的话，然后导致今年全世界的煤炭都在涨，我这边看大概每吨涨了100块钱左右。
对，
然后所以最后结果就是一定新能源会慢慢少，就是和中国的区别只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它会稍微散装一点，然后美国的自己的用户可能会自己安一些太阳能板。我有个朋友自己在家里安了太阳能板给自己的特斯拉充电，而且还给电网卖电进去，然后你卖了电还会拿到一个证书叫绿色能源 certificate， 等会儿说碳排放可以讲，然后这个证书也是可以卖钱的，就是说我今天生产了这么多清洁能源，然后你要不要花钱买我这个清洁能源的证书，这样你们排的那些碳就可以被抵消掉。
哦，
然后这个等一下可以
就碳资产嘛，对吧？
对，是也挺有意思的。对，就是你的碳资产。
可以。对，但我听下来是不是其实还是跟这个各个国家自己不同的这个储能结构有关？你像那个中国的话，你为什么说中国跳过了天然气？其实也是跟中国可能天然气资源没有美国那么丰富有一定的关系，是吧？
对，我们国家是坐在煤山上，就是很多煤，所以就是没有必要，就是确实跳过了天然气，而且污染又这么严重，所以就干脆直接搞清洁能源。
是，对，但其实刚刚也说到一些跟清洁能源有关的问题，就是清洁能源可能自身也有一些相应的问题，比方说这个风来了它就这么发了，它发电就这么发了它就过去了，它没有一个所谓的像火力发电这样你可以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当时即时燃烧即时发电这样的情况。那所以呢就是应对这个清洁能源其实也建了很多的相关的基础设施，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特高压输电和这个储能设备。储能的话是因为可能你这个清洁能源它有一定的这个不定时性嘛，所以你其实发电并没有那么大高的需求，那你其实需要把它储备起来。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中国主要的大部分清洁能源其实在西北地区，在新疆地区，那所以国家需要建设特高压这样的基础设施，去把这些电从西部的地方然后运送到东部这个可能耗电量比较大的一些省份过来。对，
光伏啊风电它会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光伏它可能夏天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容易去发电的，然后冬天的话它没有太多的这个电源了，所以呢它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储能，这样能够透风。然后第二个呢就特高压的话，它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个西电东输的一个问题嘛，所以它是跟地域性是有关系啊，所以这是两个维度的一个配套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它是它不属于需求侧，不属于供给侧，它是一个配套的存在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必要的。人从大逻辑上去讲了，
对，我稍微补充一点储能技术吧，就是储能肯定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发电，像我们刚才说的，白天可能光能发的比较多，然后有风的时候风能发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可能暂时用不到，但是用的时候又没有，就很尴尬。所以几个比较常见的储能技术，我们肯定，但是现在成本降不下来，这成本肯定要转嫁到我们的用户上。但是几个比较常见的储能技术包括水力储能，就是你在有电的时候把这个水抬上去，然后没电的时候再用水把它重力势能降下来，转化成这个电力。然后就是机械储能，飞轮啊，就是我们就是汽车刹车用的那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些热能储能，就是有电的时候把这个水加热放在那里，然后没电的时候再把这个热能转化成电能，就是基本还有就是化学储能，电池，然后我们建一个非常大的电池，然后把这些电能储存起来，用平时不用的时候储存起来，用的时候再把它发电。当然这些成本现在还是比较高了，然后我们这些就是关键的一些技术需要突破，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成本降起来的话，我们的新能源肯定会再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特高压的话，它实际上是性能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如果相比于传统的这种高压输电的话，特高压的话它是容量比较大，并且效率比较高，所以呢它是能够提高电网的输送能力的。所以呢有一个数据是在远距离的这个传输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它的损耗是能够降低60%的。所以呢它是能够有效的去化解像这种资源和这种区域的这种脱配的一个问题。这是特高压方面。然后是储能方面的话，那么储能方面的话，现在它是一个它是能够是风光电，整个风电跟光电跟光伏啊，整个评价未来会带来一些消纳的这种高的需求。所以呢其实在各个地方的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未来在2020年提出来，就是在这个新增的新能源项目的话，它必须要配置5%-20%的储能系统的需求。所以从这个角度，从空间上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储能的这个发展机遇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是我补充的两点。
对，我觉得国内就是说在做基建上面确实是就不遗余力啊，然后资源啊或者是人力财力方面也会比较充足，但在美国很多问题就不仅仅是在能源方面吧，就是各种基建桥啊路啊可能都是100年前的，也政府也没有说一直拿钱去维修，因为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如果说要从财政里拿拨款，其实这个法案是很难通过的，基本上就是大家是基本上是两就是各党或者两派之间就是怎么说呢商议的砝码吧，就是你给我加这个我就给你加这个，就这种。所以说在我觉得很难实现像国内做这种特高压这么大一件事。
是的，
对，
美国的基建真的是太慢了，我觉得就是在原来在加州那个学校门口的路可能从我入学到毕业都没有修完，就是一条高速公路，那个路都是破破烂烂的。然后当我搬到西雅图之后也是这边高速公路一个桥，那个桥很好啊，但是它要修嘛，这个一修就要封路，现在本来三车道变成一车道，另外两车道在修，这是2年过去了，然后那个两车道还是封着，还在那里修，
两年过去
就是非常非常慢。就美国这边，就美国这个基建和中国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的非常就是差别非常明显。
对
对，还有他们就是建设的这个怎么说呢，工商保护做太好了吧，就是你在纽约你经常会看到他们要修一小块路，但是可能有2个人在那里干活，但是有4个人在把守，就会拿一个杆子上面写着 stop 或者说 slow， 就让大家慢一点，车辆慢一点，然后大家人行，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对于这种生命财产的保护可能做的
有点过，有点过。是，对，而且这些人的人力成本应该也挺高的。最后其实我们刚刚无数次提到了这个碳中和啊碳达标啊这些专有的名词，对，我们想大概可以简单聊一下这个东西的提出的背景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到2060年我们可见的这个到时候70-80的我这个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真的实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对，
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一个时间线嘛，时间线的话其实就是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是大大在国际的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个东西，就是2030年我们要达到碳排放的峰值，然后到2060年的话是实现碳中和。这里是有必要对两个这种概念做一个解析。那么碳达峰的话，其实代表的就是二氧化碳的碳排放量达到一个历史的最高值，然后呢进入一个平台期，然后再持续下降，所以呢它可以理解为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个拐点，就是由增转降的这样一个拐点，这是碳达峰。碳 碳中和的话是强调的就是这个碳排放和碳去除实现的一个平衡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实现碳二氧化碳的一个零排放，就是它的一个排放跟一个去除实现了一个平衡。
他刚刚讲什么是净零排放，其实就是有排就有减嘛。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买了一辆车，然后这个车就有尾气，它就有排放，我们排放这么多二氧化碳，然后这就是我们在2030年要达到目标，就是我们这个直接排放出二氧化碳要在2030年达到顶峰，之后我们就要不就是让它平的，要不就是开始往下降。然后到2060年呢，我们叫净零排放，就是我们不仅要排，我们还要减。我们其实现在也在减了，我们每年新植的树，我们每年新投入的新能源，每年新建的风电、新建的太阳能电都是负的，就是可以作为来就是减碳的一种，因为它有吸碳作用嘛。它新能源没有吸碳作用，但是树有吸碳作用。然后我们这个新能源又有去掉传统化石燃料排放的一些功能，就是我们用新能源发了这么多千瓦时的电，我们就可以用那个少发一些从化石能源的电，所以这也是一种减排的一种效应。所以我们就是目标就是在2060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加的和这个减的相加在一起正好是零，我们就达到了，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在这个地球上并没有在贡献出二氧化碳的排放，因为我们贡献出的我们都给吸回去了，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的有观测的气温升高的数据是比1840年工就是18几年工业革命以来，这个平均温度已经上升1.2度，然后这个就导致了很多比较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海平面就会上升，然后还有说我们刚才的极端天气，刚才已经讲了，这也就不再说了。然后海平面上升就导致，比如说临海一些城市就会被淹掉，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美国佛罗里达一些还有荷兰一些低于海平面的地方，就是水大，就是海水已经开始淹没一些平时之前是在陆地的一些地方，这是很明显的。然后当然我也明白，就是这个问题在国内也有很多的讨论了，就比如说我们说大小冰河期啊，然后那个我们这是地球离太阳近了一点呀，所以气温会上升，这个没错，我们是地球是会有自己的周期的，但是这是几万年的，这个地球周期是几万年几十万年的尺度上来看的。如果我们把这个科学上的气温观测就是我们最几百年来气温的上涨的幅度是远远大于我们过去几万年上涨幅度的，过去100年气温平均升高了1.2度，这是在我们过去几万年都没有的情况。所以我们如果说这是地球的自己的周期的话，而不承认这是人造这是人为的话，其实这就有一点就是无法解释了吧，因为这一定是人为工业革命以后的排放二氧化碳以后导致的温室效应。然后所以我们的控制的目标就是在保证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控制在1.5度的上升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现在还差0.3度，能不能达到我觉得很悬。
嗯，
这个0.3度是一定会超过的，但是还是要努力嘛。所以各国在1990几年第一份气候变化的协议就叫京都议定书，这个时候是只规范了我们，只是喊出口号我们要减碳。在后面的这几十年，大家开始踢皮球似的你来我往的讨论，说到底你减多少我减多少。这个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国内有很多网上有很多讨论，就是美国说你们中国确实是第一大碳排放国，然后中国说你们历史上已经工业革命比我们早那么多年，你们已经排放那么多了，凭什么不让我们抬，不让我们排，我们就是剥夺我们的发展权，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排碳二氧化碳就没有电，没有电就没法生产，没有生产我们这个国家就不能发展，这是一个很现实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发展，我们跟当然还是要排，当然现在无法避免的还是要排，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的几年内慢慢的降低我们的排放，然后而且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要增加我们的碳捕捉能力，就是我们多种树多用清洁能源来替代掉我们新烧掉的煤，替代掉我们烧掉天然气，这个是我们后来的一个目标了。然后就是说一点，就是怎么来计算这些碳足迹。我们碳足迹说 OK， 我们今年排放二氧化碳，我们这个到底我们排放了多少呢？这个有一个学术上的一个，我们环境领域有一个专门的学科叫生命周期分析，这个是专门来计算就是我们排放了多少碳足迹的。就是举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吧，就是你买一辆电动车，你买一辆比如说蔚来，你是没有尾气排放的，这个所以它的直接排放就是零，但是你这个叫烧电呢，我们这个电可能是烧煤的，所以这你每跑100公里，这个烧掉的几度电都要算到你开这个车的过程中，所以你这个车还是有排放的，但是并不是直接从你的尾气排放，而是从你消耗的电排放。这是第二，刚才说的直接排放是第一类的排放，烧电是第二类的排放，第三类排放就是你造这个车，需要铝，需要一些金属，造这些金属也是要有排放，然后这些排放都是排放大户， 所以照目前的统计来说，在某些中国的地方，你开辆电动车也许并不比这个普通的车更加环保。所以这就牵扯出一个问题，我们要转型的不仅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是要逐渐减轻，但我们不能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我们要改变的是整个国家的能源结构，我们要从，像我刚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要从煤电，要从天然气转变成新能源，这样你买的新能源车才是真正的零排放，才是真正的清洁能源，这样我们才可以保证我们用的电解铝，我们造的水泥才能保证它们是清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如何计算你们碳排放的一个方式，我们就是统计你造这个铝，造这个新能源的车需要多少铝，每百公里需要跑多少电，这些加总起来就是你这个一个生活里的一个行为，比如说从 A 开车开电动车到 B 这段时间排放出的碳是多少。然后我们其实有很多业内的人士在做了，国内有很多了，就是有一些各大院校都有专门的这些环境领域环境学院来算这个课题。我知道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四川大学都有很强的课题组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相信这些也是我们一些在就刚才说的十四五规划中必须要做的事情。就算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是美国的阴谋，就是来限制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其实我们其实不用想那么太多了，就算没有美国，我们也要搞清洁能源，我们也要减碳技术，这是未来的必然的发展方向。其实我们要在保证民生发展同时，也要达到清洁能源的整个国家的能源结构的改变，这是必须的。
对，你刚刚讲到气候协定这个东西，现在有一个国际共识吗？现在就是美国不是前段时间总是在扯皮，大家也看到很多新闻。对，这个东西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
对，就是巴黎协定。对，对，本来去年是要开巴黎气候大会的，然后但是因为疫情没有开成，然后美国又退群了，
退群，
就是现在导致的是二零二一年下次就是今年要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开。这次的气候大会是要明确就是各个国家减排义务。像这种减排义务都是非强制性的，就是叫做国家自主性、自主性原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减排原则，然后来达到目标。然后我们国家呢就做的比较超前嘛，像这次像习主席已经提出，30年达峰啊，60年净零啊，这是我们提前放出的一些信号，也是非常积极的，也是做出我们的一些表率作用。因为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确实是排放的最多的，占30%的全球排放量，但是我们人均的排放量比美国低很多呀，对不 对,
对，
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非常的耗能，他们的人均排放量是我们的两倍以上。然后所以就这就是导致我们说，那你美国人其实每个人排放的碳比我们多多了，就你们应该改变你们的生活方式， which is 对吧，是对的。但是美国人又回来来说，我们单位 GDP 的能耗比碳排放比你们少啊，你们中国没产生一美金，然后排放碳比我们美国高两倍。这就是扯皮嘛，就是气候大会上大家都在讲这些。然后但是问题是我们中国的 GDP 有很多出口了，卖到你们美国了，对吧，我们造的轮胎，我们造的水泥卖到你们美国了，如果你们美国不买，我们中国就不造，对不对，然后那就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碳排放了，所以这些碳应该算到你们美国人头上。所以这是来回扯皮，其实需要大国合作。然后在去年我们看川普是退出了巴黎协定，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从共和党那边来的人，他们就觉得我们要美国优先 American first， 然后就觉得我们要保证我们美国的制造业不能垮掉，所以什么减碳我们不管，我们就要造，我们就要把这些工厂回迁，这导致了他们就直接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巴黎气候协定是要明确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大头，中国要减排，美国要减排，而且美国作为发达国家是要提供清洁能源技术和资金给发展中国家。就是美国之前在奥巴马时代说出要拿出大概$100亿的资金用于采购新能源清洁技术投入给发展中国家，这里面就包括金砖四国，中国、巴西、印度这些国家，还有一些俄罗斯啊，一些落后国家，比如说非洲的一些国家。但是这个东西就到现在还没有落实，巴黎气候协会就要谈这些东西怎么落实，然后我们怎么才明确国家之间的义务，因为之前的协议都是没有明确任何义务的，所以这次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就是拭目以待吧。所以之前几次大家各国家都吵来吵去踢皮球，但是既然我们这次已经放出话来，我们要60年净碳，我觉得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
嗯
嗯，但拜登已经签了一个 executive order， 就是重新加入这个巴黎协定。
对
对,
对，刚才忘记讲了，就是拜登就是立马说我还是要加回来，因为拜登首先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他是不管他心里信不信这个气候变化，因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但是至少他做的事情还是向好的。 然后而且他把之前美国退的钱大部分都加回来了，所以这个气候变化是一个可能在我们见到的这些事件里面最需要全球各个国家合作的，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在这个全球化的背景下是一个非常紧密连接的过程，中国产的东西卖给美国，这个碳排在了中国，但是美国消费掉了，这个到底怎么算？这个一个国家是解决不了，这一定是全球合作的合作的事情。就之前看到一个段子说，其实很扯淡的一个事情，就是美那个《纽约周刊》说，中国人的吃牛肉的行为导致了亚马逊丛林的退化，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刁钻的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因为亚马逊丛林是在退化了，这个没错，亚马逊每减少一公顷的森林，就会它产生出。更多的碳，因为它不仅因为树林是吸碳的，你把这个砍掉了，它就不仅不能吸碳，而且还会把那个碳这个木头烧掉，又排出来了，所以就是 double 的，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然后它就导致，它就说是中国因为吃牛肉，所以导致了亚马逊那边的农民发现牛肉赚钱，然后就把树都砍，木头砍了去放牧，导致这个碳就是非常的夸张。但是这是非常刁钻的，就是抹黑的角度了，因为。你们美国人吃牛肉吃的更多，然后而且这个你不能要求我们改变生活方式，我们就不吃牛肉，这是不可能。你不能要求每个人去吃素，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把我们能源结构改变，我们要求产生这生产这些牛肉，它不再产生那么多，不再产生那么多污染物，不再产生那么多碳。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用原来烧碳的一些电，烧碳的一些能源改变成比较清洁能源，这样我们生产一些牛肉或者甚至去造林植在别地方造林植树的时候，而不会产生那么多隐形的碳排放，这是才我们需要做的。
对，而且这是未来每个国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对，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合作的事情。我觉得60年我们碳排放是一定不能说一定会实现，但是比较乐观了，因为我们说我们提出的目标是净零排放嘛，我们还是会碳，我们不是说我们一点碳都不排了。我们当时我们固碳的有几种方法，要不就是植入造林嘛。这个我们做的其实很好。我记得网上有一个资料，我们中国去年30年是全世界植入造林最多的一个国家。每造一公顷林会吸收很多碳，这个就和我们会从我们的排放中减去很多了。然后还有我们像刚才说的，提升新能源的产量啊，然后我们生产那个可再生能源证书，就是我们中国现在比较少一点了，然后美国多一点，就是我们。作为个人每造一度的清洁能源，我们可以把这个卖掉，然后卖掉一些，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公司，我排放了很多碳，但我又没有地方去造树，我们不可能去植树嘛，然后我们就去买你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证书，就是你替我去发清洁能源电，这个算成我的功劳，就是有点像就是买这个功德券了，然后但是是好的那一点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替我发这些清洁能源电，我花钱来买，然后这样就算我的一些减碳的一些行为。对，所以我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了，然后尤其是我们行政能力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国家，然后我们反而是要避免的是步子迈得太大，像出现义乌这种情况，拉闸限电为了达到一些政绩的效果，这些其实适得其反。
对对对，是还是要警惕步子迈得太大的行为。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然后谈论了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最近都非常非常关注的话题，然后也可能跟每个大家的生活不管是现在吧还是之后也会都比较密切相关的一个话题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期节目的收获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其实从德州这个最近这个供电的问题作为切入点，然后聊到了中美能源结构啊，找中美未来发展，然后包括这个气候协定的相关的这个主题，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的涵盖内容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然后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然后也可以就是以此节目为切入点吧，然后也可以开始关注一下能源行业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关注一下环境保护的一些议题，包括这次即将召开气候大会，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这确实跟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对，然后包括瑞也讲到了这个未来的发展趋势，那可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些机会和这个可能性并存的吧。然后包括这两天上海也出台了一项政策，就是所有跟从事跟新能源行业相关的这个人才都可以直接在上海落户。我觉得其实就是各地政府对于这个推动力，还有他这个决心和责任吧，就觉得已经彰显出来了。然后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以后大家大众生活中一个相对会更加重要的一个话题。对，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觉得我像上了一堂非常非常密集的这个行业分享课。对，我觉得大家这个小笔记一定要记好。对对，有很多密集的知识点。 那今天这个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参与节目，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You can see me when the lights go out, the way you complete me, so incompletely, only you can see me when the lights go out.The way that you show up and pull me through. No pretty lies, just the ugly truth. And you feel the same way too. Being with you is easy, easy as breathing.